二篮子。
平安，
下面我要为你播的信息呢，是从天上来的异象。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26:19，《加拉太书》1:11-12、16，《提摩太后书》3:14-15、2:21，《耶利米书》15:19，《约伯记》42:3-5，《马太福音》5:8，《哥林多后书》3:15-18。经文太多，所以我只能挑着为你念。我们先来念《使徒行传》26:19。亚基帕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。耶利米书15:19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若归回，我就将你再带来，使你站在我面前。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，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，他们必归向你，你却不可归向他们。路加福音1:11-12，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，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。路加福音1:16，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他们的神。约伯记42:3-5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，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马太福音5:8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看怎么样为主做工。一个为主做工的人，第一呢，必须有蒙召；第二，必须有异象。我们要花相当的功夫来看异象的问题，或者说启示的问题。侍奉主的人必须有这个。在新约里头，保罗可以说是一个标准侍奉神的人，神的一个标准工人。在他说的好多话里头，叫我们最有印象的就是有一句，他说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。这话给我们看见，保罗一生的侍奉，保罗一生的工作都是从异象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要清楚，你既然是侍奉神，你就得从神那儿得着异象。比方说你家里头用了一个佣人，你一定不喜欢他没有听到你的吩咐，没有得到你的指示，就忙手忙脚的乱做一场。假使有这样的佣人，恐怕你没办法长久用他。一个好的佣人一进到家里头，一定要问你说他需要做什么，因为他不是来做自己的事，不是来做自己的工，乃是来做一个佣人，听你的使命，听你的吩咐。他乃是来做你的事， 来做你的工。这个基本点我们大家要抓得非常牢才好。我们侍奉主的人最怕自告奋勇带来很多的工作。在主的工作上，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把人所要做的，把人所看为应当的，把人所看为好的带到主的工作上来。保罗从幼年所受的教育，所受的教训和教导，他所看见的，所接触的，都是旧约的，都是犹太教的，都是律法的。可以说，当保罗出来逼迫基督徒的时候，所有犹太教的东西，不只是阻止在他的头脑里头，并且呢，是阻止在他这个人的里头。他那个人就能够代表旧约，就能够代表律法，就能够代表犹太教。犹太教、律法、旧约，在保罗里头不仅是一种教育，不仅是一种知识，乃是变成了保罗这个人。这样的一个保罗来侍奉神，要是没有从天上来的异象，请你想想看，他带来的是什么呢？他所带来的肯定是律法，是旧约，是犹太教，因为这些东西完全阻止在他里头，变成了他这个人了。难怪神呼召他的时候，头一件事就是用光来照他，叫他扑倒在地。保罗那一次的扑倒，乃是代表犹太教在那儿扑倒，乃是代表旧约在那儿扑倒，乃是代表律法在那儿扑倒。因为整个的律法、旧约、犹太教都阻止在他里头。神新约的光照在代表旧约的人身上，在这光面前他不能站立，他这个人扑倒了。他这样一倒，就把他所代表的一切也倒光了。旧约倒光了，律法倒光了，犹太教倒光了，这些都倒得干干净净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保罗蒙召的时候，他发出了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他问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请你记得，保罗不是无神党，他是有神的。他信神可以说信得太过火了。他杀信徒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信神，他为他祖宗的神大发热心，但是却不认识神。千万不要以为说人的圣经知识很多就能够认识神，不一定。整个旧约也许保罗能够完全会背了，知识不能代表认识神。他是为神发热心，他是认识圣经的人，但是他还不认识神。不只是这样，他还在那儿反对神。表面上呢，他是在那儿侍奉神，实际上他是反对神。他用脚踢刺， 他根本不认识神。所以等他被光照倒的时候，从天上有一位来照他，他不认识那一位是谁，所以他问说：主啊，你是谁？主告诉他说：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。你以为你是逼迫基督徒吗？你就是逼迫我，我就在那些彼得、雅各、斯提反的里头。你看，不过是逼迫基督徒而已，不过是逼迫教会而已。我看，就是逼迫我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。保罗醒悟了，他知道了。他第二个问题马上就来了，他说：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第一个问题是要认识主，第二个问题是要得主的启示，得主的意象。主说：起来，往大马色城里去，有人告诉你当做的事。弟兄姊妹，就从这地方，保罗的启示开始，保罗的意象开始。这个意象，这个启示，打断了他以往的侍奉，开始了他新约的侍奉。以往的犹太教，这样一来了了；以往的律法，这样一来了了。以往的旧约，这样一来呢，也了了。以往宗教的知识，从这一天起也了了。从这一天起，他外面犹太教的眼睛瞎了，他那个代表律法的眼睛瞎了。他从来是领别人来反对基督教的，现在需要人来领他到大马色城去。他外边的眼睛瞎了，但是从这时候起，他里头的眼睛开始明亮。他外边旧的眼睛瞎了，他里边新的眼睛开始明亮了。为着断绝他旧有的一切，他外边的眼睛要瞎。他外边的眼睛瞎了，里头新的眼睛就明亮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是刚得救的也好，多年得救的也好，是做长老执事的也好，是做工的也好，请你记得，你的侍奉若要够得上神基本的条件，你外边的眼睛必须要瞎，你所代表的那一套的眼睛要瞎。你的眼如果不瞎，你这个人在以往的里头没法断下来。你外头的眼睛如果不瞎，你里头的眼睛难得开启。里头的眼睛若不开启，你这个人就难得看见神的意象，难得看见神的启示。今天基督教的难处就在这儿。在今天的基督教里，有很多大树的扫罗，外边的眼睛不瞎，里边的眼睛是瞎的。所以你就看见，今天的基督教有很多混乱，为什么呢？就因为很多到教会里头来的人，他们的眼睛从来没有瞎过，他们从来没有扑倒过，他们能把旧约律法、犹太教好多的东西带到基督教里来，所以他们得不着神的启示， 得不着神的意象，他们的侍奉还是旧约的，还是字句的，他们的侍奉不是从天上的意象来的。保罗说，从大马色的路上那一天起，直到今天，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。这句话是说到他侍奉神的道路，从天上有一个意象给他看见，他看见了这个，旧约的东西就停下来，新约的道路就开始了。比方说割礼这件事，你把犹太人的血轮弄光了，还不能叫他们不守割礼。但是保罗连这个也弄光了，不要了。旧约、律法、犹太教在他身上都成为过去了。怎么样过去的呢？他说，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。他这话是对亚基帕王说的，因为他丢弃犹太教，触犯了犹太人的怒气，犹太人呢就把他告了。他说，我丢弃犹太教不是我愿意的，是因为我看见了异象。我今天戴了锁链，做了囚犯，不是为别的，就是因为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。老的我不要，新的必须维持。老的路我不能走，新的路必须跑。到了加拉太第一章，他说，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叫我把他传给人。这个不光是外面的，关乎道路的一个迹象，这个也是里面的，关乎生命的一个启示。他说，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，那是关乎外面的道路。他说，神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这是关乎里边的生命。他认识基督就是侍奉神的人里头的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专讲这两个，一个是意象，是道路，一个是启示，是生命。保罗原先所走的路不是犯罪的路，乃是侍奉神的路，不过是旧约侍奉神的路，是犹太教侍奉神的路。等到天上的光临到他身上，他知道旧的路不能再走，旧的方法要丢弃，他整个侍奉神的路就转了。从前的那一段路还没有走完，中途打断了，路换了就对了吗？还不够，里边还得换，外边的方法换了不够，里边的生命还要换。老的路不能走，老的方法不能用，老的生命也要摆在一边。在基督教里头，很多人注意大马色路上的光，而没有看见保罗里头生命的光。很多人说保罗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，但是忽略了加拉太书第一章，神将他儿子启示在他里面。这不光是外头道路的问题，乃是里头生命的问题。这不光是外头做法的问题，乃是里头生命的问题。 比方有人问我说，弟兄啊，为什么你们说应当受浸，不该受点水礼呢？我就常给人一个感觉说，这不光是一个做法的问题，乃是里头对基督的一个认识问题。你光是在外头改这个改那个做法，而里头的生命不换，一点没有意思。这就像中国人说的换汤不换药，外边改了，里头不换，没有价值。外边的路要有意象，里边的生命要有启示。路是属天的，生命是基督。这几天一直有我们主里的朋友和我们交通，谈起一个问题，他们问说，为什么你们这个教会一点不过问社会的事儿呢？你们像是悬在天空一样。我的答复是，我是神的仆人，替神说话，我怎么能够过问社会的事儿呢？我怎么能够干涉地上的事呢？弟兄姊妹，请你记得，从天上来的异象总归叫人属天，教会是属天的，不受地上的沾染。什么社会的风俗，什么世界的规矩，那是地上人的事，不是教会的事。教会虽然在地上行走，但是教会不是属地的，教会是在地上走属天的道路，这是教会的道路。教会的生命也是属天的，并且呢，就是基督自己。教会不只有属天的路，教会还有基督的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侍奉神必须有异象，必须有启示。侍奉神的道路是从异象来的，侍奉神的生命是从启示来的。在侍奉神的事上，人的东西不能带来，你自己以往的看法不能带来，中国的不能带来，外国的也不能带来，老式的不能带来，新式的也不能带来。没有一个宗教的制度，没有一个人群的办法，没有一个社会的做法，没有一个自己的想法，能给你带到主的侍奉上来。你所带来的不会比扫罗带来的更好，你所带来的可能是苏格拉底的东西，可能是孔孟的东西，扫罗带来的却是旧约的东西，是神赐给他祖宗的东西。但是连这些都不行，那是过时的，神不要。何况你所带来的是那些出乎社会的，出乎世界的，出乎人的，那些东西不管合不合潮流，都不能带到教会的侍奉里头来。这个天上来的异象，叫所有侍奉神的人把属地的做法，把属地的方法都停下来，这是外边的。里边的呢？里边要认识基督。你传道，传什么道呢？道有很多种， 苏格拉底讲的也是道，孔子孟子讲的也是道，罗素讲的也是道，我们所传的道就是基督自己。基督就是道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成了肉身。这一个道不是客观的，乃是主观的，是神把它启示在我们里头的，不是人脑子转一转想一想，读圣经读几遍他就会讲了，不，乃是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头。我认识了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就是我的生命，我现在所传的就是这个，我传的那条路是从天上移向来的，我传的内容呢是从启示来的，路是属天的，内容是属基督的，就是基督自己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太基本的东西，我们所传的道不是死的字句，不是死的教训，不是死的主义，也不是死的道理，我们所传的道乃是活的耶稣，活的基督，就是主自己。我们就是传这位活的主，活的基督，而我们传的方法呢，是从天上来的。在有的地方，我看见有的基督教团体，他们要开布道大会，怕人家不来，就放映一点电影。这样的广告一登啊，来的人加了几倍。我们都知道，他们这种做法总是把放映电影放在讲道之后，人为了要看电影，就先要听一篇道，结果很多人叽里咕噜地说，已经过了半个钟头了，还不放电影啊，有的等不及就走了。等放映电影了，这个叫电影出来了，那个喊电影出来了，我对有的弟兄说，何必这样做呢？我敢说，这一个做法没有从天上来的意象，我们所传的那个道乃是我们的主自己，是活的，我们所传的方法乃是属天的，属灵的。世界用电影号召人，我们不能用。我们最近呢，常有福音队出去打着大鼓到处传福音，大家伙啊都非常起劲儿。但是在我里头啊，也打了一个问号，说这样打着大鼓是从天上来的异象吗？能经得起天上异象的光照吗？这样把大鼓敲得咚咚咚的响，把人招来，是属天的做法吗？还是属地的做法？是用属天的能力震动人来听福音呢？或者是打鼓把人招来呢？有的弟兄呢就说了，说打鼓是对的，五旬节那天不是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人就都聚集了吗？但是我说，响声跟响声不同，那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 这个呢是从人制造出来的，一个是从天上来的，一个是从地上来的。我不是说绝对不可以打鼓，福音队发起我负相当的责任，那是1948年在上海南京开始的。但是认真的说呀，是不是合乎属天的性质是个问题。我不是要你们去反对福音队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就是要给弟兄姊妹看见说，侍奉神要有意象，侍奉神要有启示。你不能把世界的办法、人群的办法、社会的办法、古人传的办法、今人传的办法、任何的办法带来，但是光有外边的路不够，还得有里头的生命。神不是光叫我们传外边的路，乃是叫我们传里边的生命。神不是叫我们传受尽，神乃是叫我们传死而复活的基督，那个是我们的生命。我想这样简单的一说呢，大家就应该是很清楚了。天上来的异象和启示，给我们看见侍奉神的路和侍奉神的内容。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得有异象。你从旧约一直到新约，你看见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有异象。亚伯献羔羊，他有异象，他有启示。好多读圣经的人呢，都替该隐抱不平，觉得神太不公道了。哥哥也献祭，弟弟也献祭，为什么神悦纳弟弟的，不悦纳哥哥的呢？起初的时候啊，我也实在是不服。慢慢的，我就知道，有一个献祭是出于异象的，有一个献祭是出于自己的。亚伯献的祭是出于异象的，神给他看见应该这样做，他就照办，所以蒙神悦纳。该隐呢，是他自己要这样做，完全不顾神的心意，所以神没有办法悦纳。这就像一个佣人，主人没有发命令，他就把床铺搬到外边去了。那这样的佣人呢，没有一个主人愿意用的。再往下看，挪亚是不是有一天做了一个梦，醒过来造了一只大方舟，是不是呢？不是，挪亚造方舟是得着神的启示，是得着神的意象。神告诉他怎么样怎么样做，他就怎么样怎么样做。你再看亚伯拉罕，他出加勒底的乌尔，也不是他高兴这么做，乃是神启示的，是神给他的意象。你再看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也不是他自己这样做的，乃是神说，我差遣你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领出来。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该怎样杀羊羔，把血抹在门上，怎样吃羔羊的肉，怎样吃无酵饼，怎样手里拿着杖，脚上穿鞋。埃及人呢，要怎么样催促你们，你们要怎么样走出去。这是异象，神给他吩咐，他去了，就把以色列人带出来。他把以色列人带了出来，到了旷野，也不是他自作聪明，想一想，想出一个会幕来，想出一个祭坛来，想出一个约柜来，想出一个金灯台来，乃是他在神面前40天之久，神给他启示，神把那天上的样式 给他看见，他下来照样做，这才是启示的侍奉。他过去了，有约书亚，神说，你起来要刚强壮胆，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。因为神启示了，他才能做。你再看撒母耳、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、但以理，都是看见了异象。没有一个先知没有看见异象，没有看见启示，而能够侍奉神的。旧约是这样，新约呢，更是这样。主耶稣三年之久，带领门徒们，有属天的眼光。等圣灵来了，就叫门徒有启示。保罗有异象，有启示。写末了一本书的使徒约翰更是这样。所以启示录那本书，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启示。我想例子举得够多了，弟兄姊妹，你要侍奉神，你总得有异象，你总得有启示。怎样就能看到异象呢？怎样就能得着启示呢？得着启示的途径到底是什么呢？这在每一个人身上虽然不尽相同，但是原则呢是相同的。异象是出乎神的，由不得你。神给你看见，你就看见；神不给你看见，你就不能看见。但是在个人身上仍然是有责任。先是保罗，他好像没有追求要异象，好像没有追求要启示。神给他启示是突然的。不止保罗是这样，你看摩西呢也是这样。摩西在何烈山牧羊的时候，也根本把以色列人都忘记了，但是神来了，要他去领以色列人，好像他们没有追求，突如其来的神给了他们异象。但是你想，他们真是没有心的吗？如果你仔细的研究的话，就知道了。无论旧约的摩西，或者是新约的保罗，都是有心的。摩西在没有看见异象之前，就用自己的拳头打埃及人，要拯救以色列人。他虽然逃到旷野去了，但是他的心愿神永远的纪念。方法错了，心愿悦纳。所以到了他80岁的时候，在他自己的估价里头，人一生的年月是70岁，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。他自己说，我了了，我自己的方法，我自己的力量完全了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给他异象。可想而知，神的异象还是根据他40年前的心愿。扫罗呢，也是这样的。虽然他的路是错了，他的方法是错了，他用脚踢刺，但是呢，你不能说他不要侍奉神。他没有得救的时候，他不认识神，他是闻名而拜的。他所以杀害基督徒，就是为着侍奉神。他的心呢，是向着神的，神还顾到他那一点心，所以神来找他。 你在整本圣经里头难得找着一个人没有一点向着神的心的，而突如其来的给他看见异象。最低呢，你总得有一点心，所以要看见异象，第一个需要呢，就是有心。第二，要看见异象，必须把卑贱的丢弃，拣选贵重的。凡是出乎神的，就是贵重的；凡是不出乎神的，就不是贵重的。今天神的儿女一直看不见异象，得不着启示，就是他们一直把那卑贱的看得非常重要。有的弟兄姊妹，我认识他们有10年之久的，也有20年之久的，在他们身上我看见他们20年前对主的认识是这样，20年后对主的认识还是这样。原因呢，就是他们一直宝贵手里头的那一点点，那一点也许是财物，也许是买卖，也许是家庭，也许是18年前学的功课。很稀奇，好多人好的抓不牢，不好的呢都抓牢了，贵重的抓不牢，卑贱的呢都抓牢了。有的人就是有这个本领，听到的时候呢，好的听不进去，不好的呀都记牢了。我有一次好像是说笑话，我说有的弟兄听到光啃西瓜皮，那个中心呢，那个宝贝的东西他都听不进去，外壳的话，皮毛的话，他通通抓牢了。有一天一个弟兄呢就来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在旧约里头啊，雅各曾经娶了4个太太，怎么说人娶2个太太就不可以呢？弟兄姊妹，我每一次碰到这类的问题都不喜欢答复。这样问4个太太的，连吃西瓜皮都够不上，只能算是吃西瓜皮上的泥巴。我告诉你，大卫王还杀了人，霸占了人的妻子，犯了奸淫，但是生下来的儿子还为神造圣殿，你难道也要学他？有的人吃西瓜简简单单的，几口呢就把肉给吃完了，他听到把好东西都吸收去了，听到是这样，连整个的人生也是这样。我看见多少弟兄姊妹把他所有的那一点抓得相当牢，不肯丢弃，所以不能看见异象。看见异象的人是倒得下去的人，他能够把整个的犹太教、整个的律法、整个的旧约都放下，这样的人有异象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要有心，要放下，一直要学这个功课，放下，放下，不管以往所有的是什么，你要放下。就是有了以撒，还不是得着神自己。以撒虽然不是从犯罪生的，是从神来的， 但是神说要献上。亚伯拉罕若是不肯放下以撒，就是抓住卑贱的不要神。我问做长老的弟兄们，你们是不是看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像自己生的孩子一样呢？若是，这是对的。若是没有这种心情，你们是做后娘。每一个教会的负责弟兄看自己的弟兄姊妹都应该像亲生的孩子一样。但是我问你们，也许有一天神叫你们都离开本地到别的地方去，你们舍得舍不得呢？请你记得，这一个离开就是撇下卑贱的得着宝贝的。教会宝贝的吗？宝贝，但是比起神来还是神宝贝。什么时候我们在神之外抓牢一个东西就完了。不必说世界，不必说金钱，不必说名利，连属灵的东西给你一抓牢就完了。你没有意向。有的弟兄在教会里头负责，总是不肯放弃意见，总是和弟兄姊妹合不来，总是抓牢自己的主张。我告诉你，完了。我在过去的时候常有弟兄姊妹来说，弟兄，你有一个难处，别人对你说理由你很难得听得进去，人越说你越不信。我就说了，不错，我承认这是事实，但是我又绝不承认。好多时候以事来说，我喜欢听人的见地，我喜欢听人的理由，但是以人来说，人一喜欢说理由，这个人呢，完了。所以我不喜欢听人的理由。弟兄姊妹，你抓牢一个卑贱的不放手，你里边定规不明亮。虽然你100%的对，但是你不应该抓牢你的对，你应该在每一件事每一点上都是拣选那个宝贝的，丢弃那个卑贱的。所以我们说不要争，这不是说我们有涵养，乃是说我在这儿看见一件宝贝，就是神自己。我里头没有地位给一件事，我里头只有地位给主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你要看见你里头有光。在神之外都是卑贱的，只有神是贵重的。你抓牢这个贵重的，你就会有光。第三，也要学习等候在神面前。但以理十章告诉我们，但以理3个礼拜等候在神面前。过了3个7日，神的使者才来告诉他将来的事，把异象给他。使徒约翰也是当主日亲近主的时候，看见了主的意象，写了启示录。还有心要清洁，清心的 就得看见。你要专一要神，不要神之外的东西。此外，心还要归向主。格林多后书三章说，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去了。心一归向主，帕子就除去。帕子一除去，你的脸就是敞开向着主的。主就是意象的本身，启示的本身。你看见主，就是看见意象，就是看见启示。你不敞开向着主，就没法看见意象，看见启示。归纳起来呢，要有心，要放下，要等候，要敞开，要清洁，没有东西遮蔽里头的光。到了时候，主就要给你看见。在这儿附带着说明一点，在同一个时代，不是所有侍奉神的人都直接看见异象。保罗看见异象，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。提摩太的异象是保罗教给他的。你有没有读出来提摩太自己看见异象呢？没有。提摩太所有的看见都是经过保罗。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、十五节那儿说，你知道是跟谁学的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所得的异象是跟我学的，也是从圣经出来的。这就是说，我们同一个时候侍奉神，不一定同时直接看见异象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我们所看见的必须是一个，并且得着的途径也都是一样。